很高兴认识你，我是雨禾，欢迎收听新一期四分之一危机快闪。四分之一危机呢 Quarter Life Crisis 说的是二十多岁的时候，你的人生已经过完了四分之一，你会面对很多人生新的课题，工作之后会有很多新的问题出现。每期节目呢大约二十分钟左右，我将会和我的朋友一起聊一聊自己的故事和经历。这期的嘉宾呢也是一个深度播客爱好者，同时呢他还看很多 newsletter， 所以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播客和 newsletter 对我们生活的改变。他也是我的播客第17期播客的嘉宾。一定一定要看 show notes， 一定一定要看文字介绍哦。等等等，开始。哎，你最开始是因为什么而听播客？
其实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上下班路上就坐地铁之类的，想打发打发时间，但觉得刷手机啊或者看书在那种晃动的车厢不是很方便，所以就开始找播客听。
没错没错。
对，
嗯，那你刚开始听播客是比如说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什么播客可以听，有哪些可以听，你是怎么筛选的？
我播客一般分两类吧，就第一类就是针对性很强的，和我现在做的工作有关系，那我可能就谷歌搜一下，比如说和这个行业有什么 popular podcast， 之后就下载下来听听看。之后第二类就是比较随机的，有各种各样的，有的可能是比如说 YouTube 上看到一个视频，像我当时看到了有Talks at Google 这个 YouTube 视频，它也有 podcast 版本，我就是这样去再发现这个播客。对，这一类就听得比较杂了。
我一开始主要其实是靠朋友推荐，然后还有就是你用那个播客的很多 APP 的时候，他会推荐一些比如说相似，就大家都会听这个播客的人也在听那些，对，也是这样发现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比如说我看的一些书，或者什么刷到了一个网页，发现哎这个人居然也做 podcast， 然后也会听一下这样。对，然后我听的基本上跟你有点像，一类是就是跟自己的工作相关的，然后第二类是talk show， 就是那种长对话，就是像这种 talk show 我反而是喜欢长对话那种，就是那种比较深入的对话那种。对，然后第三类可能是就是一些偏日常类的，就是比较接地气的那种，就会就是是那种比如说是跟我们的生活工作比较相似的人，他们也在聊的一些话题，大家都会感兴趣的话题。对，你听播客或者看 newsletter 的时候你会做笔记吗？
说实话，我觉得我如果是在就比如说地铁里这种晃动的地方，我很少做笔记。
是，
我只会有的时候，我如果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在餐厅，像这种就是坐下来比较方便写笔记的时候，如果听到什么有趣的，我一般做笔记我就会打开 Evernote， 之后写两笔。有的时候我偶尔也会听到那种很有趣的段子，我会就是转发给朋友。因为我现在用的那个 podcast app 是 Overcast， 它就有一个功能是你听到有趣的一段就可以把它截下来，之后把这一个片段分享出去，我觉得这功能还挺好的。
对对对对，我跟你差不多，因为我大部分时候听的时候其实是在做其他事情嘛，就是做一些固定程序的事情，对，然后那个时候就不太会做笔记，但我偶尔会听到，就是突然听到一两句话就还挺让我觉得挺有启发，或者说挺刺痛我的，然后我就会记下来。但是我个别有几个播客，我真的是我每次听的时候，我都打开电脑的那个电脑上面的笔记本，我会很认真的做笔记。
哦，真的吗？我可以问一下是什么播客吗？
对，然后一个是那个Harvard Business Review 出的那个职场问答，叫 Dear HBR。然后它就是每期是一个固定的主题，大概会有三个非常 typical 非常典型的问题，然后会有嘉宾还有主持人去给他分析解构这个问题。对，然后它其实是比较适合 mid to senior level， 就是中高层的。对，我听那个是会让我觉得啊， 原来这些人看上去这么成功，也会遇到这么困难、这么复杂的问题，就某种程度上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另外一方面也会看出，就是其实大家的职场都不容易。对，就听他们一些分析，会给我自己的工作上面，或者有时候也是生活上面，会有一些别的角度和方向去思考这个问题。对，然后还有一个。Podcast 我很认真的听的是那个 Where Should We Begin， 他是一个那个欧洲的心理咨询师，他在播客界是一个大 V， 就是他是把他的一些婚姻和情感咨询的对话分享出来，然后那些对话都非常非常的真实、袒露和深刻，就非常的赤裸的讲一些双方的一些，比如说需求不对啊，然后互相的情感不能满足啊什么的，就会他，然后那个每当放一段对话，然后那心理咨询师就会问一些非常一针见血的问题，或者说，突然话外音，然后给你旁白一下，说，哎，这两个人这段对话其实暴露出他们什么什么问题，对，然后我就会听到一些就是让我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平时遇到的一些问题，而且不仅仅是对亲密关系有帮助，对你的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有帮助的。对，因为它是那种分析到比如说深层次的一些心理和情感需求的那种。对，
马克关系
对对，我这两个播客是我一直以来都非常认真的每一集都做笔记的那种播客。但平时很多时候说实话我没有特别认真的做笔记，而且有的播客就是因为比如说我有时候做饭的时候听，我说实话没有特别认真的在听那个播客。对，但是我觉得会就是会有一个那个存在，会让我觉得
潜意识也
对，而且会有一种陪伴的感觉。对，我觉得这也是播客跟其他的媒介不一样的一个原因。
是的，是的。
对对，因为比如说我刚刚讲的，比如说那些 talk show， 就是一个就是比较有经验的人，他来分享自己的故事，或者是那个婚姻情感咨询的对话，他就是真实发生的那些事情，就是那些人本人在讲，所以就是播客跟别的媒介不一样，就是它会让你更有身临其境，更有代入的感觉，或者说更能有共鸣吧。嗯，对，而且它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就比如说如果你看一篇文章它写出来的话，就是看纯对话的话你会觉得有点水，说实话，但是你听到别人的声音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娓娓道来的感觉，这也是我比较喜欢播客的一个原因。
我之前有很短的一个时间听过那个就是讲故事的一个 podcast， 但是我说实话没有坚持听下去。但他那个 podcast 他做这个故事，我记得他那个官网上就说他们想做成就是音频版的电影那种感觉，就是他的配乐包括讲这个故事的人就那种声音很低沉，但这种其实不太适合在那种地铁有噪音的地方听，就适合晚上没有人的时候在床上真的就是戴上耳机，它那个音响效果就非常非常好。
嗯，跟你讲到这个我想到另外一件事，就是自从听播客之后我现在入睡速度比以前快很多。
哦，真的吗？
真的，因为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你睡觉之前放一段播客，然后你就是脑子里不想别的事情，你就专注在那个声音或者是他讲的那件事情上，你就会很容易那个睡着。虽然这样说对有些 host 有些主播不太友好，但我发现我真的是有那么一两个播客的他那个声音的那个可能是频率还是声波非常适合我的大脑入睡你知道吗？真的，我一听那个播客我就很快的想睡觉。
挺好的挺好的，每一个人这个安眠的方法都不同，而且你这个是就是要么就睡着，就是不睡着也可以学点东西。像我就是晚上睡不着，就会打开手机玩玩那天开始的感觉。
那不是应该越玩越兴奋吗？那时候。
其实会。所以不要学习，不要学习，这段可以剪掉，以免误导听众。而且声明，我和连连看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关系，并非广告。
那你开始有听播客和看 newsletter 的习惯之后，你觉得对你有哪些改变吗？
听播客的话，我觉得如果从第一类专业类来说，我个人觉得帮助还蛮大，对我特别是刚入一个新行业的时候，就我是差不多2年前换了一个工作，去了一个新行业， 之后，我觉得这个新行业就作为新手上手，当然一部分你肯定是会去看一些书啊，或者是一些大佬们的这种博客啊论坛，但是我觉得播客也是很有效的帮助我去了解这个行业的一个手段。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我听这个行业的播客，就我发现是就是也可以用来衡量自己对这个行业的知识到底深入了解多少。因为我记得我刚一开始听这个行业播客的时候，因为自己很新嘛，可能一集里面有很多词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之后就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听，比如说我原来只能听懂一半，现在可以听懂比如说七成，到最后听下来完全觉得自己可以整个从头到尾都 follow， 就知道哦自己在这一块其实是深入了解一些。所以这是第一块，我觉得帮助还是挺大。之后第二块播客，我觉得就像你之前说的，也是可以帮助我去了解很多我平时不会涉猎的话题。像我自己这种可以说五花八门类的播客，我一个是比较喜欢听那个The Knowledge Project， 它就是每一期会跟一个不同行业的嘉宾，通常都是很厉害的，什么扑克世界冠军啊这种，就你生活当中肯定是不可能碰到的。
对对对
对,
对，
之后就可以拓宽视野。之后第三类，但这个我听的比较少，就有的时候我在家很无聊，或者是我觉得心情郁闷或者很疲惫，我就会搜一些那种就是喜剧的笑话的那种博客。我不一定会去订阅，我可能就搜一集，但是就是用来放松放松心情。对，是的，然后就这几类吧。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互联网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连接到你本来生活中不会出现的人，就包括播客也是，因为像很多那种大佬大 V 他们的播客，就他们在上这些节目，其实你生活中也不会跟他们真的有这些对话。
是
对，他们上节目还是很多人谈的还是挺真诚挺深入的。
同意同意。
对，
是的。
对，像那个 The Knowledge Project 类似的 show 就是 Tim Ferriss 啊什么，就我听的还挺多的。对，我现在听那些 talk show 已经不太看他的 show notes， 也不太看他请了什么人，因为我就是长期听的一些那些节目还是挺相信他的质量的。就很多时候就是你可能无意中听到的一个嘉宾讲的什么事情，就是还挺有感触的。对，
哎，说到这个，我也比较好奇，你自己会不会有听了一个 podcast 倒过去搜他这个脚本的习惯？
有
是吗？
有，就是当时你刚刚讲的那个扑克，我想到他那个嘉宾上过我听常听的播客中有四五个，叫 Annie Duke。
Annie Duke
啊，你也是对吧？
对对对，他写了这本书，
对，然后他
超厉害。
对，然后他上的所有的基本上我常听的那些播客，他上过的节目我都听了。
他很高质量。
对，很高质量。哎呀，对，然后你刚刚讲到的是就是就比如说你工作相关的嘛，就包括我现在对播客比较了解了之后，我比如说我去自己做一个新的项目新的话题的时候，或者说我自己去面试的时候，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我也会去搜播客中有没有跟他相关的事情。然后因为一个是因为我觉得是有一个当事人，有一个经历过的人来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的吸收的更快更好。对，第二个是也是想听一听就是 the latest， 就是最新的这个行业这个领域的一些什么 trend， 因为在播客中还是反应的挺快的。对，
我觉得你说这个其实很有道理。像我有的时候也会去搜一下，比如说某家竞争者公司他们在做什么，但是就你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官媒或者是新闻网站或者甚至是一家公司这个比如说 Twitter 账号啊或者创始人账号可以看到很多，但是我发现其实去 podcast 上搜就是和这家公司创始团队的这个访谈，其实他有的时候 interview 里面会有一些我都不知道的一些信息。
对，是的。
对，因为我觉得特别是像一些这种新闻网站，他要报道的话，他一方面可能是觉得说一定要得到一个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很重大的新闻它才会爆出来，就比如说如果他们这个公司的创始人团队说觉得哎，我们接下来觉得这两块好像比较感兴趣，我们想研发一下，新闻是不会报道这种可能就是莫须有的这种东西。对，但是 podcast 里面就会提。
对，是的，是的。而且另外提一句，就是在所有的 podcast 里面 ，Spotify 是搜索单集播客最好用的一个 APP。
哦，真的吗？
对，我一般就是如果我要专门去搜一个人或者一个话题的 podcast 的时候，我都是用 Spotify。
真的？
对，我还想讲跟，因为 podcast 是跟表达有关系的嘛。
是。
对，就包括我听播客和做播客之后，我发现我自己的 interpersonal 就是跟人打交道和讲话的水平比以前提高了一些。
是的，是的，这里必须点赞。
对对对对，真的，就是包括我在就工作上嘛，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刚工作的时候有一些 business language。就可能没有那么熟练，就包括我的同事是有一些 native speaker， 就是他们就是英国人、美国人这样嘛。然后我自从我大量的开始听播客之后，我发现我的英文上的反应速度，还有就是表达上比以前好很多。甚至有一次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因为那个大老板是一个美国人，他甚至说：“哎呀，你语速有点快，我有点跟不上，你慢一点。”因为我平时听播客基本上是用1.5倍速听，然后我就已经习惯了这个速度，我就会觉得哦，这才是正常人应该说话的速度。就我就发现哦，是因为听播客，所以改变了我这一点。对，然后我现在做一些固定程序的事情的时候，我老想着我应该找一个播客听一听，不然总觉得好像浪费时间，或者说找一个播客来陪伴一下，你知道吗？不，真的真的真的，就比如说这个自从那个疫情之后在家办公嘛，然后就是在家跟着那个视频那个运动博主做一做动作嘛，然后我做熟悉了习惯，也大概知道这一套那个音乐和那个动作下来有哪些动作，有哪几个步骤。然后我现在看那个做运动的时候也会放着一个播客，而且我发现听播客变相的拉长了我有氧运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就会甚至会因为哎这个播客还没结束，要不我再做几个动作吧。对，然后就是我以前可能刚开始在家做跟着视频做动作的时候，可能只能做20-30分钟的有氧运动，但是自从我熟悉了之后，然后我放一个播客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会因为哎，这个播客这个嘉宾正渐入高潮，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停下来，我再走两步，再休息一会儿，然后我再开一个视频，然后就是再运动一会儿。对，
挺好的，挺好的。我曾经试过，就是做运动的时候听那个播客，但是比如说我如果是跑步的时候听播客，那我就会发现我听一段时间之后，我的注意力就回到这个跑步上，就是我感觉我会不停的就是被打岔，而可能人和人不一样，对我来说，我如果是做那种什么 cardio， 我就会听那种很燃的音乐，我感觉可以让我
明白明白，
对对
对，那可能是不一样。对，就像我那个睡觉的时候那个声波刺激不一样，有的时候运动时候的大家的声波刺激不一样。
理解理解。
然后我也想说因为播客而发生过一些有趣的事情，一个是我发现播客是一个对于欧美同事很好用的一个话题，就有的时候吧，就是跟同事比如说不知道聊啥，然后我发现特别是欧洲人美国人，因为他们可能播客就 podcast 在他们的世界里存在时间比较长，因为中文播客刚刚兴起嘛，英文播客很多，然后他们很多人都是有听播客的习惯。我发现跟他们聊什么哎，最近有什么播客好听，然后这种话题还挺好用的。
挺好的，这个我倒没有很试过，只是和同事就是有偶尔会聊到，但更多是说这个专业有什么播客，以及有什么好的播客适合在中间插一个我司的广告。
啊，那也不错啊，对吧？商业化，
但
是就是品牌对接。
其实真的 ，podcast 是挺好的，也是一个获客渠道吧。
嗯，对，是的，是的，对。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自己做一个播客嘛，然后我有一次真的是，当时是在逛街，然后突然就有一个人叫住了我。我当时正在一边跟朋友逛街，然后一边聊天嘛，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就叫住了我，然后他愣愣的看了我2-3秒，我想干嘛？他就问我说你是不是雨禾，然后他说他是我的播客的听众，因为他是在就是因为离我比较近的地方听见了我跟朋友讲话的声音，他是从声音辨识出来是我的。
这么厉害。
对，所以就可见其实播客是一个就是亲密感比较强的媒介，因为他会 他会记得那个主播和经常出现的那个声音。
是，
对，是的。
你的听众也是一个厉害，而在这个真的，我估计应该是忠实听众，因为你他听了很多期这个，
对对，
声音得印象非常深刻。
对对对。
哇。
Newsletter 对你的有什么改变吗？
可能之前就有一个 Newsletter 我会订阅，它是一个付费的 Newsletter 叫 The Strategy。
哦，我知道，是 Ben Thompson、嗯、对吧？
是的是的，它的那个付费的这个subscription 其实你付费同时是可以去听它的 podcast、
嗯、
也有它 Newsletter， 但 Newsletter 其实就是它每一期 podcast 的一个文字版。
哦，
当然我不知道它是我从他 podcast 这个形式感觉上应该是他新写了这个文章，之后 podcast 就是他把这个文章念出来的这个过程。我自己还比较喜欢这个形式，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就两个好处吧。一个好处是说他的 podcast 我听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一句废话都没有，可能是因为他时间已经都写下来了，
嗯，
对，所以用词非常精简。还有第二个好处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也很灵活，
嗯，
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我随便说，如果我听 podcast， 但我比如说听了十分钟有一个什么事儿，我回过头去再想听的时候，可能时间不够了。比如说我马上要开会了，那我就可以去读那个文字版，因为读的话时间会快一点，就非常灵活切换。但这个 strategy 我也强烈安利、
嗯，
他们博客上也有那个免费版的文章。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对美国那种大的 tech 公司啊比较感兴趣，什么 Amazon 啊、Facebook、Google、Apple 之类的，他会写那种评论，
嗯，
写的还是确实还是我个人觉得挺感兴趣的。
明白明白。好，那最后我们再来推荐一下播客吧，就是你喜欢的、你特别常听的播客有什么可以推荐给大家？
好，我自己行业因为太过逆小众，我就对这方面我就特别提。我自己平时听的杂七杂八，我想想看，一个是The Knowledge Project， 对，还有Strategy 是比较常听 ，Bloomberg 我偶尔也会去听一下，
嗯、
还有一个是那个全名我没记错的话 ，What's in Tech。他会总结这种 tech news， 就是新闻总结型的，我也会去听一听。嗯，之后还有一些我会去听那种公司或者大学的讲座的音频版，比如说 Talks at Google，
嗯，
是挺好的一个。主要的大概就是这一些吧。对，
好的。我推荐的播客呢，在我的公号里搜索播客就会出现。我也把我之前推荐过的播客还有 newsletter 都放在了文字 show notes 里，有链接哦。这期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者评论，可以去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小宇宙给我留言，也可以去苹果自带的播客 APP 或者喜马拉雅给我们五星好评，或者搜索我的公众号雨禾就可以找到我。如果你觉得你聊天内容对你的朋友也有帮助，请转发语音给你的朋友。你可以在任何泛用型播客 APP， 例如苹果 iTunes、 Spotify、 PocketCast 搜索四分之一危机就能找到收听订阅这个播客。我们下一期四分之一危机快闪再见。